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现在正在学的是不共加行。共同加行，这些呢，或者不共加行呢，这些文字呢，就是不难懂。很多地方呢，把这个前行呢，它作为一些好像作为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一些课本一样，或者说佛学的那种入门的基础知识，有的时候呢，把这个前行的法本呢，这样作为一些这个教材的也有。主要还是说明它就是有些地方比较容易懂。它就文字上面是比较容易懂，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些这些很深的教义啊，还有一些校正啊，难懂的也不少。那么这个文字虽然容易懂呢，但是这个意义呢其实是很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共同加行呢，要在心中升起来这种状态，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观修。比如说我们要升起出离心或者说在侠满人生这个教育当中，或者在这个宿命无常这个教育当中，通过观修之后呢，内心呢升起这种觉受，这个呢需要这个很精进很认真的对待这个这个修法，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修观修的时候找不到感觉，就找不到这个感觉，这个到底修侠满难得或者修宿命无常，他找不到重点，或者到底为什么修这个法的这个必要性也不知道，或者说呢，修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升不起应该有的这些觉受，比如说在每一个引导后面都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就类似于一个参照的一个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这个修法就算是达标了，是这样类似的吧，类似的这样产生这样一种内心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之后呢，这个法就算是正式的达标了。当然这个达标呢也有这个就近达标。还有一些就阶段性的达标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高层次的高标准的达标，这个也有。但无论如何呢，就是我们在修习这些共同加行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对于这个现世的轮回，应该要这个对它的执着以前抓得很紧的，现在逐渐要放松，要知道这个轮回的这些法暂时呢也都是不得不做，但是呢绝对不能把它这个作为一个终极标准来去追求。所以说呢，真正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最应该追求的还是解脱道，因为这个前面来讲的话，还没有讲到前面的共同加行，没有讲到这些菩提心，这个菩提修法现在还没有讲，所以说这里面的都就是说不讲菩提心也可以，然后呢也没有讲到这个无我空性，所以说呢，在修共同加行的时候呢，没有打破我执，没有这些都不要紧这个没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共同加行他自己本来应该有的，就是说对轮回的这个执着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目的，究竟的目的就是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非常强烈的一个要追求解脱的这种意乐因为就是说我们单种轮回和出离轮回，这个是两种思想这两种思想。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就是说要这个要看破轮回之后呢，就知道这个轮回没有什么可究竟追求的，所以说内心当中要升起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要解脱轮回出离轮回的这个意乐。那么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强烈的想要出离轮回的意乐，就是想要解脱的心如果升起来了，那么就是说他以前的那种对轮回的单着性呢绝对就已经没有了，不可能是一方面非常单着轮回，一方面就非常想解脱，这个是这两种矛盾的心态不可能说是这个真实的生起来的。一方面对轮回深深的爱恋单着，一方面来讲我有很强的想要解脱的心，想要处理这个轮回的心，这个绝对是矛盾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它的一种这个关键还是要让我们对于轮回的一种终极来讲没有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重心呢，就我们的内心呢要朝着逐渐的要从单着轮回逐渐朝这个追求解脱方面去发展，那这个方向就是对的。那么就是说后面我们会发现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没有意义一心一意的求解脱，是这样的。那么一心一意求解脱呢，这个如果内心当中升起一个很强的出离心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就是轮回当中的很多这些事情呢没有真实的一种这个兴趣，没有真的兴趣。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换一个方面来讲因为我们想要求解脱升起了很强要求解脱的心，或者想要处理解脱的心， 不等于就已经解脱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份呢还在轮回，我们自己还是就在轮回当中，还没有解脱，只不过呢就很想解脱，就是还没有真实的接触到真实的让我们的心解脱的方法。因为这个第一个阶段的修法呢，主要还是让我们内心当中呢，对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它的本质有一个很深的一种这个了知，就发现它没有就以前觉得那样那么值得去追求，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追求世间的享受上面，发现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呢，就虽然发现之后呢，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一个歧途，就有些修行者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是解脱很重要，一方面来讲呢，就世间的事情就一律不管，一律不管不问，反正我要求解脱，这些事情都可以不做了，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要观察的啊。为什么要观察呢？因为虽然就想求解脱的这个心啊非常强烈，非常好，但是呢，刚刚我们讲了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身份还没有解脱，你还在轮回当中。而且呢，就轮回当中的很多事情对你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对你长远的长期的要修行解脱道，对你的这个发心，还对你的行为都有影响。所以说，就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这个想要追求解脱道的这个心，这个出离心啊，强烈的出离心，这个不能放松，不能让它减弱。但是同时呢，也要想呢，这个解脱这么重要，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想求解脱道的心？和修解脱道的这些种种的一些这个条件，这个因缘都具足呢，这个叫分析。当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解脱道的这个本体，就文思修行这个关于解脱道的所有的这些教义都要认真学，这个是一个保证。这个单单从佛法本身的这个侧面来讲啊，必须要对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佛法非常认真的对待。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围条件，就能够保证你修行解脱到这个外围条件。这些外围条件就是说，现在你正处在轮回当中，轮回当中的这些人，轮回当中的这个事情对你是有影响的，对你有影响，对你的修行也会有影响。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修行能够完完全全的很顺利呢，那么认真对待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就是必须要修好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内容。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自己的修行还没有达标，修行方面的境界没有升起来，轮回当中的事情又放了，好像觉得自己要一心一意要做什么了啊，什么都不管了。但是最后来讲的话，这个自己的修行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是慢慢走。轮回当中呢，就是说世间的事情呢，搞得一团糟。这个时候呢，这个搞得一团糟的这个东西，反过来又对自己的修行的心造成一个影响，这个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虽然轮回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不是就近的追求的，但是对我们的修行决定有影响，决定有影响。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这个轮回的事情处理好，不要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些事情来严重分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花一定时间，该工作啊，然后家庭的这些事情啊，该做要做好，因为这个是保证我们真正的一个更好修行环境的一个必然一个条件，肯定会影响的，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些家庭没有处理好，他就这个家里面很多很多闹心的事情，你要在佛堂里面去念经，你要去这个听课，你要去打坐，那绝对外面的人他不愿意的，是这样的，他可能要给你制造很多很多的，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矛盾，有些时候给你制造很多的声响，反正就是说表达他内心当中的不满，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就直接对抗，有的时候不直接对抗，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来干扰。这些都是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说修行的这些委员很多，但有些时候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考虑进来，这个不是离开修行之外的事情，它属于一个这个大修行范围，是吧？我们说修行有一个核心嘛，修行的核心那当然绝对是解脱道，佛法本身毫无疑问的，不可能把世间法当成修行的核心。那么真正的修行的解脱道的核心绝对是文思修佛法，但是呢修行大外围，它的外围的一些还是属于修行的范围，所以还是要把这些呢尽量的做好。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回到一些上师们讲，一个真正有出离心的人，他不会说刻意的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或者刻意的就把自己搞得很穷，或者刻意的怎么样走这一阶段呢，或者刻意的把这些就都不管不顾啊，这些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应该有的态度，他不会走极端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出离心越来越好呢，他如果真的想要求解脱，出离心越来越好，他也会把这些这个身边的这些事情啊，他尽量能够打点得很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既不单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既不单着，不去很强的单着， 但是他又会把这些尽力的就做好，因为把这些尽量的照顾好了，他对你的修行本身呢，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啊。他这个外部的环境、外部的条件和谐了之后呢，你的修行呢，他也尽量的可以达到比较顺畅的一个这个因素，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要完全做好了，这个也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内容，它绝对不是说和修行分开的，它和修行有关联啊，它修行是有关联，是这样的。觉得就像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在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你的正事儿，但是你把这个正事做好的时候，你的外围的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做好打点好，否则的话就是说它肯定会时不时来干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些工作啊或者这些生活啊就修行之外的事情，它不是修行之外，它和我们修行有关联，而且有的时候直接有关联，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思想的目标转变了，以前呢就单单就是说为了过得很好，把轮回的生活过得很好，我就打点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为了修行修得更好，我必须要把它打点好。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一种心态的转变，表面上你还是在过一个高质量的生活或者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你的内心当中呢，你的这个重心已经转移了，重心转移。但是你这样转移之后呢，旁边的人呢，这些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一下子做很大的改变的话，他会感觉到危险，他会感觉到威胁，他所以说就肯定会出于保护自己或者所谓保护你的这些必要，他肯定要给你修行啊做很多的一些委员障碍。但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转，没办法，因为前世的因缘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就条件可能是很难具足。有些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啊，走极端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在如果这种情况走极端，我们就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为了长远的修行，为了长期的修行，为了长远的修行的话，这些是有必要的。所以真正的出离心呢，它是一个中道，它绝对不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全部的事情全部放在佛法上面，其他的所有的事情一概不问。那么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出家了，他反正就是说就出家之后呢，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些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也有。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条件不具足，那还是要应该想一想怎么样能够保护好自己修行的这个环境啊。以前呢是纯粹是生活的环境，现在这个生活呢，这个工作就变成了修行的环境了。你怎么样就能够把自己的修行环境保护好呢？也必须有的时候把这些的认真稍微花点时间或者上心的方式去做，把它做好，其实是有必要的。那么这个出离心其实呢就说它需要很长时间来修，来找这个感觉，来去找了一个融合点，就是自己的修行以前是纯粹的生活，现在是修行。那么这现在呢要照顾两方面，以前不需要照顾修行，反正你按照你的生活的这种就做就行了。现在呢就加入一个修行，修行进来之后呢两方面都要照顾。那么有些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它就会有些碰撞啊，有些抵触啊，有些矛盾啊，有些摩擦啊，肯定会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去找这个感觉，就是修行过程当中一方面的话它的这个原理它的道理上面我们要去思维，或者去和道友去就是说一起去分享啊，或者一些讨论啊，这些是什么一个原理，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把这些问题呢就是说从理论上面就搞得很清楚。然后逐渐呢就我们去修行呢，就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说是通过修行来把这些事情逐渐处理好。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马上能处理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感觉之后呢，逐渐也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这个其实呢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它不是和修行矛盾的，它没有对立。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修行啊逐渐深入到修行的本质，深入到修行的核心的时候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就会发现啊，其实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万事万物它都没有离开修行本身。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生活工作它是修行的外围，它是属于保护我们修行的一个外围的一些因素哈。但是呢随着我们修行的对佛法的领悟的加深，工作生活本身就可以是修行啊，它不是外围的，它就可以变成修行的核心。它这个时候就全天候的就变成修行，就是全天候。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自己对修行的认知不够，所以导致了严重脱节啊，就觉得如果是修行就一定要抛弃所有的这些事情，否则的不像一个修行者啊，如何如何，这个有点严重脱节了。这个没有认识到修行的这种它的精髓，或者没有认识到修行的本质。但这个呢有些时候也强求不了啊，这只不过呢有些时候上师们会把这些原理啊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把它就做一个思路，慢慢去朝这方面去发展。但前面我们讲了一下，随着修行的深入啊，就会就真实的发现所有的所见所闻的，所就是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这些全都是修行的内容，没有离开过法界， 也没离开过这样一种这个自己所修行的内容，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怎么样去操心这些事情。但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不管怎么样呢，逐渐逐渐呢要把这个法入于心啊，法入于心之后呢，就会避免很多的真正修行好的人，有觉受的人，他就是他会自动的去规避很多的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行为，没必要的很多极端的思想。也有的时候呢，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极端，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外向外在的形式啊、仪式啊，很热闹的敲锣打鼓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些修行。有的时候很注重这个打坐的姿势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呼气到底呼几次啊，多长，颜色是什么，每一个细节都搞得很。但这个也好，反正就开始关心了。有些时候呢，就是对外向很执着；有些时候呢，就严重的把修行和生活搞个对立。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些，但是呢，就是说是随着我们对法义啊，对实相的逐渐逐渐的一种这个了知啊。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这个越深入到高层次的一些教义，其实就对于实相的一种认知更清楚的话，其实就是说所谓的实相啊，它就在这些法当中，它没有在这个法之外有个什么实相。所以要认证实相呢，就借助这些法也可以认证，就可以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入到这个实相当中。所以就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些法而已。这些呢通过长时间的观修之后呢，这个智慧啊，这个能力啊，就可以逐渐逐渐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来。这个就需要很长时间的去这个去这个训练专业的人士啊，就完全就是说他就什么都不做的很多出家人哈，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闻思，要花很长时间去禅修，最后呢他可以认识到这一点，真从内心深处完全的知道了所有的法和修行没有丝毫的矛盾，没有丝毫的抵触，任何法都是法性的一种显现而已。这个时候他们尚且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现在没花很多时间的人呢，我们应该首先知道这个大方向，然后呢就是说逐渐逐渐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各式各样一些这个困扰啊，各式各样一种思想啊，其实有些时候来讲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是避免不了的啊，避免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要成熟的话，他也肯定需要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挫折他才会成熟起来，是这样。修行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想退，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有时候情绪啊、烦恼啊、困惑啊，这些很多很多。那这些呢，这都经历一些也好。反正就是说，但关键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这个目标啊，不要丢了就好。像这样呢，我们在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经常性的这样去闻思修行，逐渐呢，我们这些心智成熟了之后呢，这就不成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共同加行要花很长时间，不共加行呢，要相应的话也要花很长时间，是这样的。不管是皈依啊、发心也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从数字来讲的话，上次一说这个50万的数字呢很容易啊，只要就是说是这个发个狠的话肯定修得完，这个没什么，就是50万的数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它的一种真实的要在相续当中升起它的一种这个界限啊，升起达标的一种这个不太容易。内心当中就宁舍生命不舍三宝的这个信心啊，完全的这种信心，不管是遇到这个好的事情还是遇到很大的挫折打击，或者还有很多外在的一些舆论的压力，自己对三宝的信心都完全不动摇啊，完全不受影响啊，这个就是不太容易的，是这样。有的时候顺风顺水，所有的外界都在赞叹三宝的时候啊，自己方方面面身体最好的，哎，自己就信心非常非常觉得很清净也很好。但如果有些外面的人都在说这个学佛不好啊，诽谤三宝啊，大环境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自己的心也很容易被这些所转变啊，这样。所以说这个要升起一个那种绝对不变的这个对三宝的信心呢，这个不容易。那么什么时候升起来了，如果一旦升起来之后呢，这个就会作为一个真实证悟实相的一个强大的基础啊，它就作为一个真实证悟的一个强大的基础了，是这样的。所以发菩提心啊，我们就说没有一个是真实容易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不容易是一方面，的确是，但是呢必须要修呢，那也是绝对是这个不能够就说这个不容易我就不修了啊，这个也不行。你毕竟对我们来讲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情啊，很有意义的大事情，是虽然困难，但是呢就是说困难的话，就是它这个困难呢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我们能够经历完全能够就能够消化或能够战胜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困难都会变成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获得证悟的一些它一些这个助缘，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五个加行当中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啊，上师瑜伽修法就是 他的法本里面说强制性的、强力的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正悟的这个方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强力性的正悟，那么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是外在的上师的一种殊胜的加持，还是这个法的本身的一个加持力。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信心，哎，我们要是升起一个能够接受到这个强制性、强烈啊，就是说强制正悟这个加持的信心呢，它也是从某些方面来讲呢，它也是对等的。你有多大的信心，你就接受到多大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信心是上等的，那肯定是得到上接受到上等的加持。那么这个呢，和自己的信心呢也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法本身呢，它是可以让我们强制性的获得正悟。啊，因为说要修这个法之前呢，其实这个长时间呢去依止一位哦，或者说是观察依止一位具德的上师很重要，是这样的。具有这个功德的，真是这个实打实的具功德。的确就按照前面我们一直上师的善知识的一些标准，一个月去观察，一个月去分析，这个很重要的。大人上师也是在这个在讲记当中也讲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也是讲了，认真观察，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前面花枝木去给我们列出来的一些观察上师的标准，认真观察，是这样的。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寻找很长时间才能做得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是听几个道友介绍一下呀，或者自己的感觉觉得这个不错啊，这个都不行啊，这靠不住的，是这样的。所以上次也说呢，哦，就是凭感觉去寻找一位所谓的根本上师，或者觉得这个人不错，或者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啊，觉得怎么怎么因缘很好，让寻找一位根本上师呢，这个是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不行，那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说他有他的标准，就应该长时间的去观察啊，就是说寻找一位这样真的能够加持你相续的一种上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基本因为这个修法当中呢，在这个修法中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这些自己的信心啊，自己的一些这个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投在这个具德的上师的上面啊，我祈祷你的加持，我一切一切都依止你，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样一位上师的话，他一定是要一个非常合格的一种上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啊，不着急啊，这样一位上师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要太着急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能力，还有我们本具的一些智慧，怎么去观察这些所有的，对于一个弟子来讲能够去观察判断寻找一位上师的，对一个初学的弟子来讲这个综合素质还不够，还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是很着急的去寻找一位，去认定一位这个是我的根本上师啊，这个就是什么什么，这个还有点早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那么我们前期的时候主要是一直一位上师学法，然后就为这个可能有些上师他是的确具德的，也是被有些道友认证就是说认证为他的根本上师，这个也有。但对自己来讲不一定，他们认证了我马上要去找一位，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每个人的他的一种条件，他的情况不一样啊，就这样的话情况不同，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不用太着急。因为着急之后呢，因为没准备好，太着急之后呢很多后续的这个副作用就会浮现出来，是这样。就所以说呢也会出现很多就依止了之后呢把他当根本上师，然后最后就把他抛弃了，或者诽谤啊，或者说很多过失啊，这都是属于副作用，是这样的。他说怎么导致的副作用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就很着急的忙慌的去找一位所谓的根本上师，好像觉得这个找一位根本上师就是一个标配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弟子来讲标准配置啊，你如果你没有根本上师不好意思说你学佛法的，是这样的，就感觉是有点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跟风啊，这个是不太好的。所以从一个比较理性的侧面来讲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学习呢就把它当成一位法师啊，就讲解佛法的一个法师，这个是最好的，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这个人怎么样反正他讲的法对我来讲呢，对我的相续的成熟有帮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点，逐渐就是说他是一个法师，然后跟着他所讲的法义去思维去观修，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帮助自己信心呢逐渐升起来，福智啊升起来。那么就也许呢这个也许学完之后呢，你的功德啊这些便便利增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法师不适合做我的一种根本上师，但是就不是说抛弃了哈，就是说他不适合做我的根本上师，他就说是在我的早期的修学当中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啊，他的恩德呢我也会一直记着。但是你说是不是他可以做我的根本上师呢，通过我的观察可能还不一定适合。那么还有一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人上师啊，刚开始的时候学加行啊学入行都是从他来学的，后面你学完之后你发现他的功德越来越明显，也可以把这个当成自己根本，也可以。但是呢就这个需要时间去学习，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着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你要修上师瑜伽啊，修上师瑜伽他要给你加持的这位上师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行， 不是我感觉它可以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上次在这堂课当中也这个方面的道理也讲了几次。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就比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慢点慢一点啊，不用着急啊。听说谁谁谁他都找了。我也要去找一个，听说是把谁谁谁认成根本上司了，我要去认这一个，这个又不是什么赶时髦，不需要去赶什么时髦，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很修学佛法，尤其是修上师瑜伽这么让相续当中升起强制证悟的这个法，它对应该说是一个很强的，很就是说很高标准的信心才可以，真实得到一种强烈的加持的，是这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有这些很多的很多的上师，这个可以是这样的，很多讲很多听法的法师啊，或者很多上师啊，这个都可以。这个可以作为一种就是说共同的上升来对待，这都是可以的，包括灌顶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真正要一个根本上升呢，就是说完全的依教奉行的根本上升，或者你的信心完全不变的，或者说真是他可以跟你相续做加持的那种，那就需要一个也就是说很仔细的去辨别，很长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之后，逐渐逐渐你的自己的辨别能力认知能力都达到一个高标准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判断那就基本上是就是说靠谱一点。否则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就是凭感觉，或者凭谁谁谁上山理事道友给我说你一个他应该作为根本上是不错自己去找。这个来讲的话就有点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儿戏的成分要大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还是应该不太着急吧。反正就是说在咱们的教育当中，它会出现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上师瑜伽的，它肯定会出现，就你要把这个上师当成佛一样看待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肯定会出现。这个是对那些已经准备好了这些，他肯定要这样讲。但对我们来讲呢，也许还不到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心量定下来，好好的就是说是学法啊，好好的学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把自己的一种信心啊，还有对佛法的它的整体的这个认知啊，上升到一个程度。逐渐逐渐我们再来认定的这个是也是很保险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说来不及了怎么怎么样呢，其实呢这有些事情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说着急就可以的啊，是这样。这个也没办法，有的时候你说就现在我都已经三四十岁了，四五十岁了，再让我去观察慢慢去寻找，哪里有时间呢？轮回长得很啊，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就是说也不是说你来不及了你的轮回就结束了啊，你就找不到上次你轮回就结束了，你再来不及了，也不是这样的，轮回很长。而且这个法来讲了，真正要修行的人他应该是很认真的啊，他也不是说随便怎么样就很认真。世界上就是说是要找这些这个要找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生活的伴侣啊，要结婚啊，他也要去观察嘛，他也要去相当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去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尤其是就是说何况是说这个解脱道了，走到的话就生生世世要作为医护的，或者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信心啊，还把所有的这些呢就是要交给上师的一个这个对境呢，应该好好观察。就上师也讲千万不要凭感觉啊，不要凭自己的感觉就认定一个是怎么样，这方面来讲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前面我们讲了一些修上师瑜伽的一些这个必要性啊，就重要性呢，就前面讲了一部分，那么今天呢继续再讲第二部分必要性。那么在这个在原文当中这样讲的，至尊果昌巴也亲口说过，那这个也是一个大修行者，他关于他的一些这个传记啊，对他的故事啊特别多，是这样。在开启修行门扉，在很多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他，因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典范的一个修行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关于他自助少欲啊，他的这个加持力啊，他的菩提心很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种上大上也讲过嘛，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呢，当时好像有我们学过这个教研的哈，就有一个妇女很伤心，她家的家人死了很伤心，特别伤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到了这个果昌巴尊的跟前，果昌巴说我现在正在修这个菩提心啊，我很欢喜，相信了很欢喜。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把我的欢喜心拿走，是这样的，就把悲伤留下，把这个我的欢喜心拿走就行了。这样一说完之后呢，老妇女马上就不悲伤了，是这样。就通过他那种加持力就那么大，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来讲，他的力量，他修的心特别纯熟的时候呢，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影响到不单单他自己内心中充满的欢喜，充满了这个安乐，而且他可以把这种安乐呢就赐给旁边的这些其他的人，他相续这个不容易，而且影响别人的相续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这个话一说完马上对方马上就不痛苦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种 也是属于这样一种子，它的一种很多很多的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大修行者。那么他的教言呢，当然也是这个是很有分量的。那么智尊广长巴也亲口说过，若修上师瑜伽法，净除过患得圆满。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修上师瑜伽，就是说这个修上师瑜伽呢，当然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现在也可以就把握我们所有的这些上师当中觉得。对这位上师的信心大，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再进行观修。当然，有些时候上师说呢，最好呢是一些公认的大德，上师老人家给我们的标准。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修行者都在世间当中都在传法呀，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各式各样的都在这个都在讲，都在收很多弟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是一些弟子呢就容易凭自己的感觉就找一些上师来做这些上师瑜伽的修行的对境。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当然也有些呢可能是去得的，有些呢不一定，有些不一定去得。所以上师老人家，我其实很早以前就给我们建议，所以说如果要修上师瑜伽这些呢，是最好是一些公认的，大家都公认的这个大德，把它呢作为这个上师瑜伽的对境非常好。所以上师，当然上师老人家他自己也是推荐所有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学员呢，全都修法轮功宝的瑜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法轮功宝的这个它的弟子里面很多也是具有正悟、具有功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定。但是呢，法轮功宝本身来讲，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没有任何争议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个要求他的弟子都是以修法轮功宝的一种上师瑜伽为主，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这样来讲呢，也是一个比较的一个保险的。因为就是说，到底这个你认定这个，你觉得这个我对这个人信心很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这个还不好说。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只是他人比较好啊，或者有一点这个其他地方的智慧，但是不是能够作为上师瑜伽的一种给你持家持的一个来源，那就不一定了。但是呢，法轮功宝那就不管是从他的功德啊、加持啊，从哪个方面来讲，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其实来讲，给我们告诉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对于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不好辨别啊，不知道它行不行，那我们干脆就不辨别。是早期的时候不辨别，就把一个大家公认的这个来当成自己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行的对境，那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如果真是修行一位这样一种这个具有功德的上师瑜伽，向他祈祷。因为他本身具有无尽的悲心和非常清净殊胜的智慧和加持力，所以你如果向他祈祷的话，肯定会给你加持的，是这样的。净除过患得圆满，那么可以净除所有的过患啊，不管是我们的烦恼障、所知障啊，还有很多贪欲啊、嗔恚啊，或者很多委缘呐，很多这些就有些时候心很烦乱，心很烦乱的时候，其实修上师瑜伽，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融合在一起，它也是一个就是有效的能够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的一种方法，后面还要就在这个上师瑜伽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窍诀，就是如果我们心很烦乱的时候呢，就是关在上师把这个就是把上师关头顶上祈祷完之后呢，融入到我们的心，安住和上师无二无别这样的话就慢慢自己的心就会平息，很烦乱的很烦躁的心就会平息下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所有的包括自己的心乱在内的这些呢，都是通过修上师瑜伽可以遣除这方面的过患。然后呢，就是这个德圆满，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过患完全清净，功德呢都圆满，从菩提心以上的功德，菩提心啊、菩提心啊，还有各式各样一种正悟的功德呢，逐渐都会升起来，来，就是说乃至于最后呢，就圆满像佛陀一样的一种功德。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从原理上来讲呢，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每个众生本具佛性，所有的障垢呢都是课程。所以说，如果通过修上师瑜伽能够，就说是认识到心性啊，得到加持的话，所有的一些不稳固的课程呢，都会，就是说因为认真实相，或者通过上师的加持呢，这些课程消尽远离，然后呢，本性的功德就可以逐渐纷纷的圆满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净除过患得圆满。又说，虽多修持身次第。然修上师为无上，虽多修持缘次第，然成一师为无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讲到生缘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虽然就是说现在很多密乘行者，就是修很多很多的这个升起次第啊，修很多的一些本尊法啊，升起次第的法，有的时候是观世音菩萨的升起次第啊，就说是大威德的升起次第啊，还有这些这个十轮金刚的升起次第啊，修很多很多这些升起本尊的这些次第。那么就是说，修很多这个次第呢，然修上师为无上。但是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修法升起次第当中呢，修上师瑜伽呢是最无上的修法。 这样。所以说，或者说有些时候虽然我们要暂时性的修一些圣起之地，但是它的本性呢也要观为上师，就是说这个本尊的本性呢也要观为上师。这个修上智瑜伽是最无上的，虽多修此圆次第啊，也是修很多的一种圆满次第。圆满次第呢，有的时候就是修这个风脉明点啊，比如说修着火定啊，修这样一种这个保平气啊，修很多观明点呐、啊，观风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修法啊，这些有相圆满次第，还有无相圆满次第，就修很多这个圆满次第，人成一师为无上。但是呢，就是恭敬的虔诚的一指上师呢，这个就是最好的、最无上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呢，这个外在的是一指恭敬的一指上师，内在的话就是说祈祷上师加持修上师瑜伽，这个就是所有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一种精华，甚至的窍诀是这样一种这个教言。所以这里面也讲到了就上师瑜伽的一种重要性。但是并不是说不用修这个深远次第啊，有些教演当中呢讲的话，这个还是需要修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些升起次第的法要、圆满次第的法要，对修行者来讲都有不同的缘起啊，不同的作用，就有时候也要修。但是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应该作为核心的修法。那么另外呢，直贡宗巴仁波切也曾说，这个是直贡噶举的一些这个创始者吧，他的一个第一代祖师。那么就是说噶举派呢有很多啊，这个直贡噶举呢现在也是就说是这个也是很兴盛的一个教派。实际上现在这个拉萨的那边直贡寺啊，但啊就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也是他们这个直贡噶举的一些道场也寺院。那么这个直贡噶举就是说直贡宗巴仁波切他也这样讲过，上师四生雪山上，静心之日若未生，不降加持之水流，故当勤修静信心。那么就说是这个上师四生雪山上，那么就把上师的一种这个加持呢比喻成这个雪山一样，是这样的。那么上师的四生呢，就我们也知道，一个是法身啊，然后是报身、化身，还有一个叫做自信身。法报化三身无二无别，那都叫做自信身。那它没有就单独的额外的一种这个额外的这样，其实呢就是一个本体的不同侧面。法身、报身、化身也是一本体不同凡体，然后再加上个自信身呢，自信身也不是在三身之外的，就是三身无二，三身本来无二，这个叫做自信身。其实呢，不管是三身也好，四身也好，他不是说这个教义里面说上师的这些说了五身啊，他就可能就这个上师厉害啊，那个地方只说了三身，那可能就不厉害了，也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只是一种表示而已啊，表示的方法。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说是说上师的是法身，或者说报身、说化身呢，或者说自信身，其实呢就是一个意思啊，反正就是说这个上师是佛一样的，具有像佛一样的一种功德。因为真正的化身呢，只有佛才有啊，就是说除了佛之外的一种其他的化身呢，还不叫做真实的法报化三身的这种化身。虽然有些说这个是某某菩萨的化身呢，初地菩萨有多少化身，那个化身呢其实是一个变化的身体，可以幻化出这个身体。那么三身当中的化身呢是不一样的啊，三身当中法报化身的这个化身，它只有佛才有，这种化身只有佛才有。其他的一种可以变化很多身体的一种化身，那个不一定是佛的特点啊，有些是菩萨的菩萨也有，阿罗汉乃至于一些仙人，比如第四天呢，他也可以变化很多身体。那么那个化身呢和这个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四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上师就是佛的意思。从不同的侧面呢说他有四身，那么就是说上师四身的雪山上面，就把上师呢就比喻成这个雪山，那就说是这个静心之日若未生。如果作为弟子的，就是对于上师的恭敬心和这样一种这个信心，这个太阳没有升起来，这个弟子的恭敬心和信心呢，这个比喻成太阳一样。如果这个太阳没有升起来的话，这个温度不上升的话，就没有办法融化这个雪山的雪，所以不降加持之水流。那么就把这个雪山上融化下来的水，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嘛，太阳升起来这个温度一上升，这个雪山的水就化了，这个水呢就会流下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上师的加持呢，就好像是这个雪山融化的这个雪山上的水一样。那么这个水降流在哪里呢？这个加持呢就进入到弟子的香穴当中，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这个得到上师的加持呢，作为弟子来讲必须要有一种恭敬心和这个信心。恭敬心和信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对上师有恭敬心也有信心，那么这个时候一祈祷的话，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太阳升起来，上师的这个雪山化了之后，这个水就会流下来。所以上师相续当中这么强大的佛陀一样的无二无别的这个加持力， 怎么样融入到弟子的相学当中呢？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时候还没有接受到这个很强大的加持。如果真的接受到了强大加持之后呢，就是说相学当中的一种这个实相，它就会现前。那个时候的这个信心呢，就会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强烈和稳定。那么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就用现在已有的这个信心呢，经常性的对上师呢做一些观修啊，做祈祷。那么这样的话，就上师相学当中的加持呢，它的加持力呢，就会源源不断的融入到这个弟子相学当中。谁祈祷谁得加持啊，谁祈祷谁得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上师，他有很多成千上万的弟子，成千上万的弟子，他的信心呢参差不齐。有些弟子的信心特别强烈，很清净，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祈祷的时候得到的加持就多。有些呢，就是说弟子他自己的信心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烈，那么像这样，或者有的时候他也不祈祷，这样的话就他得到的价值就少。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是上师他有偏袒心，上师他并没有偏袒，谁的信心达标了，谁就能够得到一些价值，是这样的，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弟子的信心他有差别，所以说得到的价值力量也有差别，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太阳没升起来就不降价值之水流，如果升起来了就可以降下价值之水流，故当勤修敬信心。所以说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勤修恭敬心和信心。那么这个勤修恭敬心和信心呢，当然有些时候呢要多祈祷啊，有的时候也是要这个多学法啊，多去这个闻思修行，升起了一种这个智慧。有了智慧之后，因为真实的一个上师啊，他有一个具德的上师，他的功德就摆在这儿，那他的功德就在这儿，他不会变化的。但是呢，就因为我这个弟子来讲的话，这个弟子他没有智慧，他观察不到啊，观察不到这样，所以说就是真正一个具德上师，他根本不怕弟子升起智慧，他非常非常希望弟子升起智慧，因为升起了智慧之后呢，他原有的功德，他有的功德呢，就是说是弟子就会慢慢慢慢就会觉察到，越观察越生信心，越观察越生信心。如果是个冒牌货的话，那越观察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越不行。啊，越观察越虚幻，最后你的智慧升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上师的踪迹都没有了，一点上师的味道都没有，这个也有，是不是？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佛陀为什么说你们可以观察我的所有的教言？那么这个自信来自于哪里呢？这个自信就完全他的内心当中的确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一切实相的一种智慧当中，所以根本不怕观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弟子来讲，你要对上师产生恭敬心和信心，其实这个智慧很重要。有智慧之后，你会逐渐发现上师的不共之处显现上面。比如说我们大圣上师的显现上面，他也不说自己是什么转世者啊，也不说什么活佛啊，也不说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说，但是呢就是他的功德就在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一种智慧啊，悲心啊，还有很多善巧方便啊，这些都在这儿。所以说随着弟子他的智慧 的上升，他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发现啊，这个上师的不共的这个威力，不共的一种这个加持，在平凡当中升起了一种发现了不共的功德呢，这种信心是很稳定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根本不怕啊，根本就是说他会鼓励弟子的去多去这个学习增长智慧的方法，然后再把这个通过学法得到的智慧再来对上师做一个观察，逐渐他的信心就会升起来。而且这种信心呢这种信心呢并不是其他的方式产生的信心，他完完全全就是他本具的这种最经得起观察的一种这个信心啊，就是他在很平凡当中能够让弟子引发的一种信心，是这样的。他也不是说通过天天显神通让这个弟子去升起信心啊，这个他不是，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显神通升起的信心呢，这个很容易啊，反正就是说一个人在天上飞，你不用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啊，反正他一看字马上就升起信心了，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信心容易升起来，它里面的这个信心里面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因为这个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升起来，是不是嘛？所以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是显个神变，大家都升起来，不说你这个一个弟子，其他不学佛法的人都能升起来。所以说你这个信心它本身就是根基，它这个底子就很薄弱的，所以你能够保持多久？天天显，天天显，天天显之后呢，那你又烦了，是这样。哎，就又显神通了，有没有什么新花样没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你昨天跳了5米，今天跳10米，我都知道你明天跳，你再后天跳15米嘛。反正有的时候逐渐，他这个信心，他的信心就是说没有什么含量，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信心。就这样的信心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引发很强烈的信心，但时间长了之后又怎么样？你不显神通，他就没有信心了。你天天显，他就麻木了。是这样，他就觉得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没啥。但是呢，如果你学佛法，你通过智慧升起的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经得起观察的。你不用跟他显什么神通， 也不用是什么别的方面去标新立异，他的一种信心升起来，他因为是基于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从哪里来的？他是通过学习智慧，学习佛法当中的智慧而升起来的。所以这种这个信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呢，保质保量，含金量特别高。那么这种含金量很高的一种信心呢，第一个它有根基很牢，第二呢它就是说是质量很高，还很不容易退失，而且它可以发现很多很深的东西。它可以在这个上师的意识的时候，它也可以发现很多和实相相关的内容，但你显个神通就没有这个效果，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我们说这些上师他有这些功德，他没有这方面去引导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他含金量太少了，对于一个弟子生信心来讲呢，含金量太少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讲的话，这样去引导的话，会让弟子进入一个歧途，所以就引导弟子去闻思修行。所以我们上师就是讲啊，你要闻听法，多闻思啊，其实多闻思干什么？生智慧嘛。你的智慧升起来之后呢，你通过你的智慧去观察去辨别，有了智慧之后也可以消化掉那些所谓的你觉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遇到一个上师的时候，他也所谓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很容易生邪见，但如果你的信心很深呢，你就不会生邪见，你会明，你完全可以明白就这么多弟子他们所有的弟子的根基一都不一样，所以为了调化这个不同的弟子，他肯定要示现很多不同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但不会认为这是过失，而且就会非常非常的就升起信心啊，就这个善巧方便。他就说是这个不是说一个医生只开一种药，他可以就针对不同的病人开不同的药，不同的治疗方法，所以他就更加的升起这个强烈的信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升起来之后啊，这个净信心呢，所以我们净信心呢就是说要通过长时间的去这个修去学习，学习之后呢，这个信心它有一定的坚实的基础，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时间学习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这种，他的一种定解很深的智慧很深的人，我们也不敢说他完全不退信心，但是呢，他就退失的几率他就会低得多，他就相对来讲就保险的多了。所以这样的信心升起来之后，他就会带着这种信心去向上师祈祷，所以他因为他明白他有智慧，他这个也有信心，他这个信心是从智慧升起来的，所以他也懂怎么去祈祷。他也懂怎么样，相当于说我懂，很懂就怎么去打动这个我的上师，他给我加持。这个当然我们是一个修饰的方法哈，但是就是说你的祈祷就会切中这个要害，你就完全就懂，因为带着智慧，带着信心去祈祷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会契合于实相啊，契合于很多很多方面去做一些深入的一些祈祷，猛烈的祈祷，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故当勤修净心心。啊，这个净信心呢，就是应该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面逐渐培养，啊，当然有些时候呢，有些根基的人呢，也不一定就是通过学习佛法，他有时候就天生的，他前世修学过，他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他也是一种不动摇的信心，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的，啊，这个情况当然有非常多的一种这个不同的类别，啊，然后还有集资进账啊，就多发愿啊，多这个回向啊，这方面都是需要的。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信心升起来之后呢，就有了就是这个太阳升起来，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太阳了，有了太阳之后呢，你们可以去这个去融化雪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信心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修学，比如现在真正观察我们的相续，可能还没有这么达标的信心，在法本里面达标的信心我们其实很多道友都还没有，但是现在我正在走在这个让我的信心达标的道路上，我现在正在努力，我现在正在学法，我学很多的道理，我也学很多很多这些升起智慧的方法，所以这个一旦升起来之后呢，逐渐我的信心也会跟着我的一种智慧的增长而增长的，是这样。所以说一旦增长完之后呢，我成为一个法器，然后一个成为一个法器，这个法器的标准之一就是个沉浸心这个恭敬的信心，沉浸心非常的强烈，很真实，这样的话就是万事俱备了，是这样。这样你一祈祷就很容易得到这样的殊胜的加持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就是为了朝这个目标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去做很多的加行的修行。然后呢，至尊上的日巴说若不祈祷上师尊求无分别之智慧如朝北洞中待日彼无净心融合时。那么这位这个让日巴，这个日巴呢日巴呢都是这个叫做布衣布衣者叫日巴嘛，比拉日巴这些他们就是相当于以前西藏的话，冬天的时候很冷像这样的话他们是穿皮衣的穿棉袄穿皮衣。那么这些修行者呢，就只穿布衣 啊，就穿布衣，他就穿个布衣呢，因为他是修很多气脉啊，修很多这个，绝地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身上的热量很高，所以很多这些呢，就是就是称之为布衣者啊，就日巴这些都叫布衣者。那么就是说，让日巴说啊，若不祈祷上师，如果不祈祷上师的话，求无分别之智慧。如果你不祈祷上师，然后你想要求无分别的无分别智，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在显宗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方法，但是非常慢。显宗当中，他三个无数劫，他也不是说就是这样，佛陀故意的让安排了三无数劫的，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的确，他这个显宗的这个道呢，它针对密宗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缓慢的道。它就是说成就这个升起无分别智慧的时间呢，的确就相对来讲长得多。密宗当中呢，有很多这些这个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呢，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意思说呢，这个方面是针对于想要快速的升起无分别智慧的人来讲，如果你不祈祷上师加持的话，就是说你想要很快升起无分别智慧，就好像如朝北洞中待日，就这个山洞呢，它有就是因为它的地形嘛、地势嘛，这个山洞的朝向不一样，有些山洞是朝南的啊，如果是朝南的山洞，就是说它这个太阳照下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阳光就照到山洞里面，还有一些山洞是朝北的。朝北的话，因为它的这个太阳的走势的缘故，它就是说它走向东边升起来，南边西边下去，它就不会从北边这样绕过去。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山洞是朝北的话，它基本上太阳就是说是这个起来之后呢，就照不进去，照不进去，这个太阳就照不进去，是这样的意思。以前我们也观察过一些山洞，这个山洞就是朝阳的，这个就是说它太阳起来之后就照进去。有些山洞就是朝北，有山洞是朝北，就是它这个比较阴暗的。他太阳就照不进去，有些修行者呢，就是说这个去这些山洞闭关呢，他有些时候中午的时候他就外面去，坐在外面去，他这个太阳照不进去，他必须到外面去晒太阳。这些这个也有见过，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山洞。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坐在一个朝北的山洞，你想要等待太阳照进来，那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没有机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不修上瑜伽呢，你想很快升起无分别智呢，这也是没有机会的。是这样的，虽然很想升起无分别智慧，但是你没有切中扼要，你没有就抓住修道的核心，所以说你想要很快升起这个无分别智慧的话，那就很难。但是是不是完全就不升不起呢？也不是，它就是比较慢，它通过很多大量的这个修行，慢慢慢慢缓慢缓慢的就可以升起无分别智慧，比如显宗之道啊，这些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密宗的道，就很快要升起无分别智慧，你不修上师瑜伽。这个是不行的。上师瑜伽相当于就是说，它是强制性的升起嘛，迅速的让我们升起无分别智慧的一个就是说最快的捷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最殊胜的一个修法。那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比如静心融合时，你就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静和心融合。这个静呢，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静和心融合就这个人家解释的时候呢，也可以解释成就是说是实相和自己的心融合，也可以解释成这个外面的外境山河大地和心完全成为无二无别，就证无分别智嘛。无分别智就是说是心境无二，就是不是说心外的心外有一个什么设法，他完全知道这个自己的这个完全的是这个实相的一种周遍。这个也叫做一种静心融合，或者就是说是上师的加持融入自己的心啊，或者实相融入自己的心啊，但没有这样的静心融合的时候。因此无为实相的证悟，唯有依靠以恭敬诚信之心来修上师瑜伽。所以说呢，这个无为的实相的证悟，那么我们要真实的证悟这个万法的实相的话，唯有依靠以恭敬心和诚信的心来修持上师瑜伽，才可以在知相续中升起。除此之外，依靠其他任何方便都无法证悟。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个纯粹的哈，就是说没有任何方便，也不是说其他方便就不行了。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显宗之道呢，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便比较缓慢的方式来升起实相的证悟。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很多这些显宗的修法当中，他并没有把上师瑜伽这个修法当成一个修行，甚至于在显宗的法当中都找不到上师瑜伽这一说，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能说这个显宗道他就说所有其他的法都说了，就这个不说啊，因为就显宗法中就没有就没有这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依靠显宗的道慢慢慢慢积资进账之后，也可以逐渐升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密宗当中很迅速的要证悟无为的实相的话，必须要依靠这个 恭敬心和诚信心啊，修上师瑜伽。所以说前面上堂课我们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师瑜伽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位上师呢看成一个人，就是说你自己的注意力是放在他这个人上面啊，很多很多上师瑜伽的一些原理啊修法都会矛盾啊，你就会出现很多的疑惑啊，为什么这个上师还比佛陀还那个什么呢？就为什么这没说是佛陀瑜伽呀啊，没有说这些，为什么要说上师瑜伽呢？或者有的说是这个在密乘当中，就上师的修法对上师的一种这个这个教研呐、啊，对上师的恭敬，为什么这么的一种这个突出啊？他也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方面类似的一些疑惑。但是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在密乘的修法当中，并不是说把这个上师呢完全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他完全就是说是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学修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三宝的总集。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三宝总集，实际它不是一个，它就不是一个这样就普通意义上的人的一种概念呢，它是一个三宝总集。所以说你这样修上师瑜伽呢，其实呢，并不是把一个普通人啊，你把他就说是这个比佛还厉害啊，然后佛都给不了你的加持，然后你修上师瑜伽六个月就可以证悟实相了，你怎么会对一个人他有这样能力吗？啊，其实来讲的话，这个不是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里面的含义呢，它这个所谓的上师它是具有法相的，啊，具有条件的。这个具有条件呢，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种三宝的总集的自信。所以说这样修上师瑜伽的话就很快，而且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是上师瑜伽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三宝自信哈，就它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在我们面前可以和我们交流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圆的然后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最近的离我们最近的，它就是一个因缘显现的，就是这个就是上师，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诸佛的慈悲心的一种体现啊，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啊这些，他从他那个功德来讲他是圆满的，从相好乃至于他的所有的一种这个证悟他都是圆满的，那么就是说上师呢在我们跟前显现的上师呢那就没有这么圆满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善巧智慧的这个体现，他既要这个示现他这个佛陀所示现的这个上师善知识，他既要和我们交流，相应我们的根基，相应我们的业，要变现成我们的样子啊，他既要和就变成我们清净的样子，要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说呢，这个上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外向上看，他就是一个人啊，可能甚至于就是说是方方面面还不如你，是这样的。但是从他的本性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三宝的总集体。它是一个三宝总集，而且就是我们可以见到的可以交流的可以做面对面祈祷的可以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直接跟你教化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一个这样一种不共的一种功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当成一个三宝事业的一种外现，因为真正我们直接去圆佛陀已经入灭了圆这些圣僧宝呢，这些菩萨们呢，他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刹土当中我们根本见不到。那法宝呢，所谓的这个真正的法宝就是道地要灭地，道地灭地它也不是说是像一朵花一样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道地和你灭地，是吧？什么是道地灭地？其实道地灭地就是一种智慧，它存在在哪里呢？灭地存在在佛相学当中，道地在僧宝相学当中。所以说其实来讲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宝，真实的法宝不是说经书啊，这个法宝就是道灭二地嘛，这个宝性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道地要灭地，它是在这个僧宝圣僧宝相续或者在佛宝相续当中，所以你哪里去圆呢？圆不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三宝总集化现这个上师，它是属于三宝总集，它在一体上面都有了，三宝这些佛法圣三宝都有，所以它就是离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趋向于实相的一个最捷径的最快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我们依止它呢，祈祷他呢，这个就是直接和三宝相应的一个对境，就和佛陀去交流沟通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证悟了，你可以直接到净土当中去，你就去见这个报身佛，对不对？你可以见这些大菩萨们，但现在我们不行，现在我们在娑婆世界见不到的话呢，就是这个净土当中的这些实相当中的这些三宝，它化现成一个上师的形象来，我们就跟祈祷他，其实就是和直接和三宝交流了，和实相交流。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上师的一种这种像这样一种方便的趋向于实相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捷径啊，最近的捷径。所以说呢，它这个原理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然后呢，那罗巴尊者尽管是精通三乘的班智达，能折服一切外道，但在布占马希拉寺担任守护北门的班智达时，智慧空心母告诉他， 你只是精通词句而并没有通达意义，所以仍然需要一指上师。这个大日上师的讲义当中也讲了哈。那喇嘛尊者呢，他早先呢是一个班智达，他是在这个布占马希腊寺，布占马希腊寺呢这个叫翻译过来叫戒香寺啊，戒戒律的戒，香味的香，戒香寺。那么这个戒香寺是当时和这个两大寺院嘛，一个是那兰陀啊，一个是戒香寺，是这样。那那兰陀寺的遗址现在还在，但戒香寺的遗址找不到了，那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像这样的话就没听说找到过，现在很多去印度朝圣的没听说就是说有戒香寺的遗址，这个没找到过。但是呢这个是这个那兰陀寺的遗址还有，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他是在这个戒香寺担任这个户门班智达，他就说寺院很大嘛，有很多外道辩论呢，所以说每一个门都有守门的班智达，户门班智达，那么就相当于守门的。那么这个守门的和现在那些小区守门的、啊、那些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含量的，随便找一个就是哪个地方一个就可以去守门，要戴个帽子啊，或者穿一个什么就可以守门了，是这样。那么这个他就需要一个是最初啊，就是说最出色的班智达才可以去担任这个户门的班智达，因为很多来辩论的外道很厉害，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没有学问的，没有这些智慧的，根本做不了这个事情。当时呢，他就是非常通达佛法，是这样，他就很通达佛法，所以他作为户门班智达。后面他又做了一次嘛，我们在前面在讲一指上师的时候，他又做了一次。那个时候呢，就说他上师说你不要，你回去不要做这个户门班智达，他没听。因为当时也不是说不听啊，因为是形势所迫啊，那个就是说这个寺院呢就是苦苦哀求啊，他没办法就当了之后呢就还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然后他在去之前一直他就一直第六巴尊的之前呢，他是作为户门班智达。那么那个时候呢，上师讲义当中也讲哈，就是说有一位长得很丑很丑的这个老妇女，很丑老妇女，是这样的。然后就走到他面前跟他讲，那么你现在学什么呀？他说我在学的是一些音频啊，学习显宗的教义。那你懂不懂啊？他说，他就先讲的，他说我通达词句，哎，我的词句是通达的，这个老妇女就很高兴，开始就跳舞，开始很特别欢喜。他就说这样很欢喜，那我再说一下，我也懂意义，然后老妇女就开始哭了，是这样。哎，为什么就是说你开始哭了呢？他说，你说你这个懂词句那是实事求是，但是你说你懂意义呢，就有点那个了，有点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感觉有点伤心，是这样的。的确，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词句上的的确的，如果意义懂的话，有的时候必须要证悟实相，证悟实相才是意义真正懂的，是这样。否则的话，不证悟实相，你说懂意义了，有的时候也不好说。那么就是说，他说那么这样的话，那就到底谁通达这个意义呢？这个老妇女告诉他说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通达意义的呢，就是第六巴啊，我哥哥第六巴让他通达意义，是这样的。然后后面他就消失了啊，是这样。后面他知道这个就是智慧空净母来点化他。让他去医治这个他的根本上师啊，溯源的上师就是第六巴尊者，所以说仍然需要医治上师。他已经通达了很佛法，对三藏通达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是需要医治上师，因为他需要更高的证悟，更快的证悟。不单单是说通达这样一种这个一些学处啊、一些这样一种智慧，但是还需要更深的证悟。因为如果他更深的证悟，他利益众生的能力会更强大。这个时候，作为这个户门班智达，虽然也可以利益一部分众生。但是必定还没显现上没有证悟实相嘛，所以他利益众生的能力啊，或者护持佛法的能力呢，仍然是有限的。那么如果通过一个因缘他证悟了实相之后呢，他利益众生啊，护持佛法的力量会更加的一种殊胜，所以他也是一个善根立志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他也没有说啊，你这个老妇女懂啥呀你？像这样的话就说要啥没有，要年龄也没有年龄，容貌又没有容貌，像看起来的话也很丑。像这样的话你才懂这些啊，没有这样，他也是个善根立志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如理如实的去问，那么就谁通达意义呢？他一个哦，我的哥哥什么什么的，要向他去寻找，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他也是这个听完之后啊，也觉得的确应该，他就真正来讲的话就、哦、意义是没有通达的，真正通达意义应该是证悟实相，证悟实相才完全通达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意义呢还没有通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懂这个意义，其实也是这个词句的意义啊，这个词句的意义我们通达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手指的方方面面我们通达了，但手指所指的这个月亮我们可能还没有通达，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啊，这个词句我这个消文能够消了，然后还可以挖掘它的意义啊，这个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挖掘的意义是词句的意义，词句它就是说是有关手指的方方面面啊，你都知道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手指所指的月亮呢，可能还没有，你必须要看到才行。 你需要看到月亮，你才能够真实的去这个这个就是月亮。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词句的意义和意义本身的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象征他就开始准备去医治嘛，这样他就开始，于是尊者便遵照空心卜的授记，历尽千辛万苦而医治利洛巴尊者。所以说呢，这个尊者呢就依靠这个空心卜的授记，那就很多很多苦行呢医治的利洛巴尊者。这个在前面在医治上师那一章里面也讲了啊，但那个里面也是节选啊，在这个广传里面就更广，是这样的，它是所有的这些大小苦行呢都是记载的特别清楚的。那么这有些时候你看一下这些呢，尤其是对于一些密乘弟子来讲啊，看一下这些传记呢也会很大的启发啊，启发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么就显现上面来讲呢，上师也没给他传法，反正就给他干活啊，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他。而且这种折磨呢不是现在我们说的这种折磨，现在我们觉得上师在折磨，根本不是，他这个是实打实的折磨，是这样的，完全就是在身体上面呢让他就是说做很多很多这些这个苦行。马尔巴尊者也是折磨米达兹巴尊者，他折磨的方式呢身体方面还好说，因为米达兹巴尊者本来就身强体壮，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身体方面的折磨不算啥，心对他的一种这个心理方面的折磨比较多一点，一次一次摧垮他的一种相当于把他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摧垮他的意志，有点那个意思的，就是想传，就是想求法，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传，相当于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次的失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通过很多很多的一种经历了很多大小二十四次苦行嘛，是这样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差不多了，长期当中通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苦行呢，罪障清净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不用给他讲法了，为什么不用讲？他词句早就通达了，是这样。他对这些所有显宗的教法也通达，他本来也是个班智达啊，就三藏法是一个班智达，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不需要给他讲什么法啊、密续啊，这些也没给他讲，没给他传。那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上师对他说：“这般宣讲开示还不了达。”说罢，便用鞋底猛击他的额头，结果那罗巴尊者的相续中顿然升起了实相的证悟，达到了与上师的密意平等一位的境界。那么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呢，就上师给他讲，然后就这样给他宣说开示还不了，其实传记当中根本没给他讲法，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个根本没什么理由的，你说你从来没给我讲过啊，什么宣讲开示，你那个是不能给他讲，他也不会去辨别啊，你没给我讲啊，你这个话不对啊，他根本不会，是这样。真正的这些上根立志者呢，就是说上师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啊，有些时候大圣上师说呢，即便上师说太阳从西边起来啊，你都说那是的确是这样的。有人是觉得这个太可笑了嘛？如果就是说不学佛法的人，你看这些密宗的行者这么迷信，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明明就违背常规的这个，这世间人知道的这个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升起来，你看这些密宗弟子还这么愚笨啊，如何这么迷信，这么崇个人崇拜，他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但是真正的他的一个境界达到很高的层次的时候呢，他的解读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都不一样了，因为所有凡夫人的这个。他的思想和凡夫人的境界对圣者来讲全都是颠倒的，都是颠倒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是上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完全从实相的侧面讲的，而你这个凡夫人呢，他主要全都是从颠倒分别识方面讲的，所以你跟他说你这个错我这个是对啊，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很可笑，是这样的。所以说好像以前呢是这个大圣也讲过，大圣讲课的讲过一个案例嘛，好像是第一次顿足法王嘛，是哪一个我忘了，有点记不清了。他一个弟子啊，有个弟子的话就是说他就这个他就去外面学了很多很多这些法，学了法之后特别能讲，很会说，是这样的。而且像显现上面的话，他的上司有的时候说不过他，是这样，他就有点得意，有点傲慢。他上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再怎么能说也是分别念，我再怎么样也是无分别智啊，这个就是一个去以后重磅的一种，就是说很大分量的一句话，是这样。你再怎么说，你都是分别念的东西，全都是分别念出来的，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讲的话，分别念的反复的分别念的，它都是从自己的思维啊这些方面来讲，它的这个分别念的本体，它是无明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你再怎么会讲，你再怎么去分别，你还是分别念。那我再怎么不会说，是吧？我或者你觉得我讲错了，我再说不过你，反正我这个也是无分别智慧。是这样的，所以的确是这样，他不是一个作为上司来讲通过这个来压弟子，他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仔细，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震惊啊，的确是这样，太震惊了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时候，他不是说通过这个权威来压弟子，说不过了我就说你我全是对的，是这样的。但是也许世间也有这样，但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证悟实相的人， 他说这句话从他的一种口里面说出来，我们如果假如说我们相似的站在这个圣者的一种他的相续当中去看这句话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凡夫人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嘛，包括他自己所认知的这些实相啊，这些其实都是还和无明在相应的，所以再怎么样他也是一种属于那种颠倒的。但是他这个甚至他显现他说的话，或者说他在世界上做事情再怎么不如理，再怎么是好像我们看起来难以理解，但他全都是无分别智慧。所以到底是你说是他错了吗？是你错了。显现上面来讲严重的违背常识，哪里哪一个地方的太阳从西边起来的，你给我指出来哪个地方的太阳从西边起来的，我还要说对对对，是是是，就是从西边起来的。所以是好像有些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如果从凡夫人的分辨来看，那你就我就说严重严重的违背了常识了。这一般的人也不会这样说的，是这样的。但他就这样说，而且就是要求就是说，如果上次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必须要承认啊。这个其实来讲呢，这个也要承认，也是对弟子的那种信心和弟子的智慧，他完全领悟到了这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凡夫人的东西都是假的，不可能作为一个参照。然后就所谓的世间的所有的标准，世间的所有的规律，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对错的这些取舍，其实来讲的话，它从它的本质来讲啊，从所有世间的这个整个三界六道的本质，它是无明形成的，它是无明颠倒习气形成的。这里面来讲呢，可能在世间当中有一个相对正确和相对错误的，或者常识和非常识的这种颠倒非颠倒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它如果从实相层面来讲，全都是错的，没有一个对的。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的智慧能够从这个侧面去理解的话，我们就理解了这个密宗的修行者，他不是说那么可笑的、那么幼稚的。所有这些高层次的密宗行者，他不是那么幼稚的，学了半天又回去了，而且回来学的好像比一个世间的八岁小孩子还幼稚的一种状态，那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认知能力呢越来越上升的时候，所有世间的概念，所有有关世间的一些通过分辨见浮现出来的一些颠倒相，逐渐逐渐都在瓦解中。所以他就完全认同这个，就是说上次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因为完全是出于实相来讲的啊，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就是强制性的把我们心处在和上次一个频道上面，虽然我们不理解我要说对的对的，但是从有些时候从某些缘起来讲就不理解也是要这样讲。但是真正的从他的一种原理上来讲啊，为什么他要说一切都是对的呢？那的确是因为凡夫人的所有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他其实都是错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是错的东西呢，如果是上师他安住在实相当中，佛菩萨安住在实相当中来讲的话，的确只有他那个才是真实的标准的，因为他只有他才真实的证悟的万法的真实的实相，他是安住在实相当中最正确的标准，他的本体是正确标准，他讲出来的东西。而我们的本体是颠倒的标准，我们认为的正对啊错啊，其实有的时候暂时来讲可能是有一个对错，在这个世间人面前有个对错，但是你用这个标准去和真正证悟实相的佛菩萨去说对错，那就真的太可笑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层次的这个原理啊，理解完之后呢，有的时候逐渐逐渐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面的靠近。因此说我们在一直真正具德上师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上师做事情这个很颠倒啊，或者是很离谱啊，很不可思议啊，其实没什么。其实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认为的很多的概念啊，就是说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用学习过的佛法去衡量上师，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笑的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法，他这个佛法是证悟实相之后他给我们讲的，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种通过学习的这个有关实相的这个佛法，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去衡量这样真正证悟实相的，这个就是的确是个不合适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道理上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讲这句话的人都是证悟实相，这也不一定。可能他听到这个公案啊，然后他就用这个话了，然后就忽悠弟子，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说忽悠的问题，这个就是的确从他的一种这个本性上来讲，的确就是如此的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说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前面我们讲了这般宣说开示还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优秀的弟子，他就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不想去出一个辩别，我是对的，哎，你这个什么，他也没有想过这些，他反正就完全的安住在这个，就是上师他的一种智慧，他的实相啊，就是说是真正是完全这个正确无误的一种，这种这个状态当中。他不是从那种浅层次的认知上面啊，从见解上面，他完全接受这个，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因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说完全要依教奉行，可以证悟实相呢？因为就是我们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只有完全放弃了我们的思想， 这个时候一教奉行，这个时候的教呢，代表是这个他从完全的实相的层面来讲。所以如果我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思想，然后一教奉行的话，这个就是个捷径啊，这个就是捷径。不要这个想到很多很多自己的方面的一些这个对错啊，或者说这方面呢是其实是这个不正确的但是这个讲是这样讲哈，那我们离这个标准有的时候还很远我们可以大概去分析一下这里面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慢慢慢慢去靠近这个，也可以从把这些当成发愿的一个对境。但是真正要让我们心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来讲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路要走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慢慢慢慢就了解了之后，慢慢慢去做嘛。人因为他完全没有分别这个那老板尊者完全完全的就是没有自己的丝毫的想法，所有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就上一那么一点点的障碍。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用鞋底狠击他的额头然后呢一下那老板尊者就是打晕了一下就晕过去了，是这样的。晕过去醒过来之后呢就是说又从这个昏迷当中起来之后呢相续当中顿时升起了实相的证悟。一下子就万法的这个实相就证悟了，然后和上师的密意平等一位的境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他没有很多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真正弟子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因为自己的所有的思想都是一些就辨别对错啊、取舍啊，还是这些其实都是处于这个凡夫的分别念。所以说作为一个弟子来讲，自己的想法越少，这个时候越容易证悟。这个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那罗巴尊者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反正上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去偷稀饭我就去偷然后就还是再去一次我再去一次，是这样的。他没有想很多，也没有去讲很多道理，他根本不讲。但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作为他的上师来讲，也的的确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佛陀一样的上师。这个弟子来讲，他的相续当中的智慧啊，还有大悲心啊，所有的条件都具足，所有的条件就是弟子也是高素质的，上师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上师，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话就很快可以证悟。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也许我们的上师是这个圆满的，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呢，也许我们还没达到这个那罗巴尊者那么高的标准，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也可以像这样太高估自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一种条件，你还和那罗巴比，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还差得远。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有些时候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我们可以了解，但是现在随学还早了点，是这样。如果你现在就随学了，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坚持不了多久，然后就肯定会终究还是会退失啊，生邪见啊，这方面的。所以很多上师他是通过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调化，或者主要以法为主反正就是说你以法为主，你学法的话，慢慢慢慢用法来调伏你的相续，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伏，或者也不需要走这条路。反正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根基成熟了，他证悟的一种方法是各式各样。这个那罗巴尊者的证悟开悟，他是用鞋子抽打耳光，然后就是说一下子打晕了证悟的。你看这些传承上师的历史当中，各式各样的证悟的一种，他的一种证悟当时的因缘很多很多种，有些是用被门就是说这夹了脑袋嘛，是夹了腿，反正是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样的证悟的。有些呢就是说是很多很多，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个佛教史里汉传的也在这些禅宗的一些故事里面各式各样的，然后密宗当中也很多，反正很多都是差不多的，反正不同的传承，但是他开悟的经历都是一样，只要他的因缘成熟了反正就是说都有一个证悟的经历。虚云老和尚是在这个喝茶的时候茶杯打碎了之后证悟的，有些呢是掉在河里面有些是不小心掉到河里面，然后一下子开悟了。这个反正就是说开悟的机会到处都是关键就是说你自己要具备那种素质才行，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说我也去掉一下呢，当然我也要摔个茶杯呢，你就是说是买一吨茶杯来摔，可能都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说这个它只是一个助缘，真正最主要的还是内心当中的一些强大的一些善根啊，还有这些素质啊，这些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的是这个，要培养就是说把这些我们相对来欠缺的这个沉静信心啊、沉静心啊培养起来。而且是沉静心和信心不能靠感觉，就我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和沉静心不能靠感觉，我觉得他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他必须要有智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要强调多学法都要升起，通过学法的升起这个真实可靠的智慧，这个时候就升起来的一种沉浸心和信心呢，这个是非常可靠的。所以上师在这堂课当中也是讲了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教研，结果呢就是完全证悟了平等一位的境界下面再讲一个案例下面这个案例呢是龙树菩萨的弟子，据说阿舍离圣者龙树 啊，丢了一把鼻涕。那么这个阿舍利龙树，我们就知道龙树菩萨嘛。那么在这个有的时候翻译成龙猛，有的时候是龙树。其实龙猛和龙树呢是一个人啊，是两个不同的翻译而已哦。就是说，按照有些说法的话，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比如像鸠摩罗什大师啊，那个早期的时候呢，都是翻译龙树多，龙树多一点。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像玄奘法师啊，这个以后的一些呢，就翻译成龙猛的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翻译成龙树，有的是翻译成龙猛，其实是一个。那么阿舍利的这个龙树呢，就圣者龙树呢，丢了一把鼻涕。他的弟子龙菩提，有的时候也翻译成龙智啊，就龙菩提、龙智是这样的。他一个弟子呢，就四大弟子之一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全部拾起来吃了，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他不是一把鼻涕，是这样。那完全就是说，在他的一种作为一个弟子的一种境界当中呢，他的他很清净的信心的一种这个关照之下，他完全就是一个。一个这个实相的一个体现啊，就完全没有离开实相，就相当于我们说，有些是慧供的甘露啊，慧供品的甘露啊，或者是个代表实相的，他没有把上当成一个凡夫人，这个鼻涕啊，当成一个扔掉的一个脏东西，完全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吃西地的一种机会，随着他的弟子呢，龙菩提全部拾起来吃了，以此而获得了殊胜成就，所以通过这样的信心呢，就获得了殊胜成就。第一个来讲的话，的确龙树菩萨也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就说完全是证悟了这个佛样境界的一种。但是有些经典当中说呢，它是初地啊，有的说七地啊，密乘当中讲它是一生获得金刚持果位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有这样不同的讲法。所以说，这样一和佛而无二无别的一种这个圣者啊，他的一种，他就是丢下来那个鼻涕啊，他也不是一般的那种，就说是那种这个就有漏啊，或者说烦恼啊，这些业形成的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像他的弟子龙菩提的信心也特别大，也有智慧，也有信心，所有的因缘都具备了之后呢，就通过这个获得了殊胜成就。上师讲经当中讲，有些地方说他是通过上师的一句话，一句话证悟的，那么有些地方说是一把鼻涕证悟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真正来讲，针对这个现在学习佛法的道友来讲的话，主要的还是法，主要还是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智慧境界不够的话。就说是这个吃鼻涕啊，吃口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你还是有一种分别心啊，敬慧分别，然后就是说这个捏着鼻子往下吞的话，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是这样的。你本来知道啊，这个那么脏的东西还要吃下去，你这种状态当中，你想得了正路，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啊。你还会想这个里面有没有细菌啊？上次有没有病啊？前段时间听说是感冒了，会不会带很多病菌啊？像你在这样一种分别心当中吃的话，完全没有效果，是这样。所以，但是没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外向上的东西啊，就是说作为初学者来讲啊，尽量没有好然后呢，法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法上面，多闻思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就说是龙树菩萨的脾气呢，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当时的环境，上师啊，弟子他自己的信心，他是多方面的考虑的，不是说你这样去做一下就行的。现在有些时候呢，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嘛，就是说看到这些传记里面想随学，当然想随学这个心也是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够的话，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更加生了很多不好的分别念。生了很多分别当中，还要把这个吃下去，然后还想要得了证悟啊，这个有时候有点困难。像，有的时候还会就是说升起一些这个后悔心啊，这也没必要。还不如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对我们百利无一害的，就是缘法修行，就是好好闻思修行。这个对于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一种副作用。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综合素质智慧福德，就是说那种这个稳步增长，这个是非常关键。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在你眼中，你看到这个鼻涕不是鼻涕了。不是鼻涕了，是这样，也不会观察细菌呐、也不会观察什么，就不观察，就完全不是鼻涕的自信。这个时候你去吃的话，就是可以，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相当于灌顶的水一样，就可以得了加持，可以得了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不同的一种时间段呢，我们的重点重心呢，必须要分清楚，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是也不行。然后下面的一个案例呢，此外，驰名无畏洲，也曾经亲口讲述到，驰名无畏洲呢，就是这个。自悲观尊者，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它的传统，它的传承呢，它的这个就叫龙清灵体，龙清灵体呢，它就是这个第一代祖师，就是自悲观尊者啊，他创立的。那么驰名无畏洲也曾经亲口讲述到，我也是因为拜读了第二大佛的论著， 第二大佛是谁呢？他称呼全知无光尊者啊，他就说是这个是第二大佛陀啊，就第二大佛全知无光尊者是这样的。他读了无光尊者的七宝藏啊，读了这个四心地啊，还要读了这些三解脱啊、三休息等等，反正拜读了这个第二大佛陀的论著之后呢，相续中认为他老人家就是真佛的想法油然而生。他就说这一定是一位真实的佛陀，是这样的，他就说完全是把他安住在一个真佛的境界当中，油然而生，一心一意的虔诚祈祷，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专心专意的祈祷全真无光尊者，承蒙尊者的智慧身摄受，从而自相续中升起了自然本质。那么在这个智慧光尊者的自传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在其他的一些佛教史里面对这个三世见无光尊者智慧身的这个记载也是很清楚，主要这个见三次见无光尊者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桑耶钦浦啊，现在很多不是朝拜桑耶就是说朝拜那上嘛，就是说桑耶寺附近啊，桑耶寺附近有一座神山叫钦浦神山，那么这个钦浦神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很多的山洞啊，有无光啊，有这个莲花大师的这个山洞啊，还有这个毗卢遮那尊者的山洞啊，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像这个加瓦出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慈松德赞的，还有这些这个就这个上千别多山洞啊，就是说这个大米宣化嘛，大米宣化洞，就是说这个智慧光尊者住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修行，无光尊者也住很长时间，在青浦的话也是而且圆寂也是在那儿，好像火化的时候也是在那儿火化的，是这样的。现在还有火化台，还有火化台。我去时候第一次、第二次。好像没有注意到啊，最后一次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就以前上次大人上次说过那个地方有无光尊者的火化的地方，当时去的时候无光尊者灵塔就比较容易看到，就一个塔看到，但是那个火化台不容易看到。那么就上次讲过有这个，那么好像第三次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火化台，是这样的，也是一个很非常偶然的一种机缘当中一下子就看到了，是这样，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下子一回头就看到了一种火化台，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有他老人家的修行讲法的地方，无光尊者要就住很长时间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上千别朵那个山洞里面，他就还有两个洞吧，一个上山洞一个下山洞，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面见了三次无光尊者，第一次好像是主要是身加持身摄受，好像也是给他做加持啊，身体给他讲话给他这样设计。然后第二次是语加持语摄受，是这样的，语言为主，身体方面没有接触，没有摸顶啊这些。然后跟他一些纸条收集啊，收集到的前世是谁，这样也有。第三次呢就是意加持的，意加持的话就是什么话都没讲，那就是像这样显现的班智达的形象，戴班智达帽，然后就什么话也没讲，就是这样微笑看着他，然后就是意加持。三次加持就三次见到了无光尊者，三次的智慧身嘛，就是说据说是那种从这个智慧光尊者见到了这个无光尊者之后，所有的这个就是龙精灵体的传承上师啊，他有这个传统啊，就说是都要见一次无光尊者智慧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那个什么，看那个阿丘堪布的秘传嘛，他也是有一个，也是讲到了，是这样，都要见，反正就只要是他的一个传承弟子里面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持教者哈、啊，他都要见无光尊者智慧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在这些传承上师里面都要见无光尊者智慧身，所以从这儿开始，从智慧光尊者开始，每一次反正他是。都得到无光尊者的这个智慧身的摄受加持之后的证悟实相的啊，都有。你看这个传承上师的历史里面，只要是这个龙兴灵体的里面，他都有这个这样一种传统。说当时这个牛须龙多尊者呢，在摄受这个阿丘尊者的时候，也再问他，你见没见到无光尊者？有没有什么怎么样？他说没见啊，什么怎么样？他说梦到没有啊？就哦，他想起来了，是有在梦中呢，其实是梦到无光尊者摄持的，是还而且给他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很殊胜的教言。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这个龙多仁波切他也是说这个他说阿乐嘛，阿乐也见到了无光尊者，见到大便支，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有这个传统的，像这个华智摩切啊，这些反正都有摩普仁波切啊，这些全都有法王瑞宝啊，都是这个见这个无光尊者都是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然后相续当中呢升起了这个自然本质啊，当时去山洞里面就想这个当时呢是这个当时呢就在那个桑千别斗洞呢是那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洞，是这样的，它这个有些时候有修行人在那闭关啊，我们去见了朝拜的时候就想当时在智慧光尊者这儿见了无光尊者，当时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在想当时无光尊者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形式的显现的，智慧光尊者当时坐在哪个位置，那个山洞不大， 是这样，当时坐哪个位置在祈祷啊，是怎么样？有时候进到这山洞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么就说是这个升起的自然本质，那个时候真实的现前的相续的实相。从此以后我才开始引导数以百计的求法者，那个时候就开始引导了，真实的从大圆满的实相当中去引导他们去修这个本来清净啊，或者说脱杆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开始真实的去实修法，就引导着数以百计的求法者。其中具精进者获得了出世间禅定，有智慧者不入分别视察的歧途，他们都真正的意识到圣义地的证悟完全依靠对上师万分的恭敬和坚定的诚信这条途径。那么引导的这个精进者呢，就获得了出世间的禅定，就获得了证悟，这叫见实相。然后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智慧很敏锐的人呢，就是说不入分别视察的歧途，他完全已经就是说是没有不会进入到分别念视察的歧途当中，是这样，他也能够相应分别智慧。他们呢就都真正的意识到了所有的有关圣义地的证悟啊，完全依靠对上师万分的恭敬和坚定的诚信啊，这个途径才可以的。因为就这里面为什么精进者啊，就智慧者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根基啊，有的时候是上根立志，有些时候说是这个精进根最重要，有些大圆满的窍诀当中说精进根最重要，有些地方说是这个慧根最重要，就五根当中啊，有些地方说呢，就说比较普遍的就是性根最重要，就说是这个善根立志的标准就性根最重要，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所以有些具精进者呢，或者出现禅定，智慧者呢就不入分别的歧途，其实都是已经现证的实相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哦，就对上师的万分恭敬和坚定的诚信这条途径是真实的证悟圣义地的一种这个唯一途径。这个是我们传承上师呢，这个智慧观尊者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证悟的这个证悟的一种这个过程啊。然后呢，证悟因为他被无光尊的摄持嘛，所以他自己的福藏叫龙清灵体啊，龙清灵体呢就是龙清灵体，无光尊者的名字呢这里面也有。那下面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医师贝若扎那流放在加姆查瓦隆地区期间，贝若扎那尊者呢去印度求法。求了这个大圆满的主要是心部啊，大圆满心部为主啊，求了很多很多大圆满窍诀。回来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给国王传法，然后是有的时候白天呢就是传一些显宗，晚上的时候呢就单独给国王啊等等传密宗。然后那个他的一些心部的传承，大圆满心部啊，就是传记里面写呢，就是莲花大师大圆满的法脉当中啊，他自己的一些大圆满的法类当中呢，心部这一块不全。所以莲花大师的心部的大圆满也是从贝罗扎那这儿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贝罗扎那大师呢也给这个莲花大师也传过大圆满的法，是这样。当然贝罗扎那大师我们知道是也是这个也是大班智达，也是这个大义师，他也是这个大证悟者，是这样，也是大成就者。然后呢他也是莲师的25大弟子的当中的就说是这个佼佼者。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贝罗扎那他就说传法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其他的因缘嘛，其他因缘呢就被这个王妃为首，有些相续不好的王妃呢迫害，然后呢就本来就是想把他杀死的，后面呢就是说改成了流放啊，流放在这个加姆查瓦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加姆查瓦隆呢，他是从拉萨嘛，当时他们是在拉萨，然后呢就是说是加姆查瓦隆在哪里呢？加姆查瓦隆就是现在四川的那个甘孜的那个像这个金川呐、马尔康啊、小金丹巴那一带那一带就叫做这个加摩查瓦，它其实叫做加摩，就是说它是加摩查瓦是两个，一个叫加摩荣和查瓦荣啊，是合起来就是说叫加摩查瓦荣，是这样的。它的一个地方藏族叫加荣藏族。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那个地方很多，那个大家经过嘛去佛宣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一带地方，就这样的话就山很高，特别高，然后就是说是也是地势很险，那一带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每一寸土地的加持了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加持过的地方。主要的住的地方又说是这个在丹巴的一个叫麦尔多神山啊，麦尔多神山我也去过，应该去过三次吧，那个地方反正有时候那个地方呢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如在那在那边那个地方呢也显得很多神迹，它的禅定修禅定的禅定洞啊，还有说它显得很多的神大脚印踩的这个，然后就是说它脱了鞋它的一种穿的鞋子脱下来之后扔在石头上面，就是这个峭壁上面的特别多，还有他的这些手印啊，还有这些特别特别多，所以那个到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朝拜贝罗扎那的圣地 啊，下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往道府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也不是他前上次我们讲的是那个他在大石头上靠的那个那个印子还有啊，特别清晰的。然后从那边就进去，他就说是这个，反正那一带传法啊，这里的传法呢也是在这个密尔多神山那一带的，他的一个大弟子，就是伊扎念波也是密尔多那样，他本地人是这样的。像在这儿收了这个他的大弟子，他也是个伊扎念波的，也是。也是连师25大弟子之一，当然也他也是毗卢遮那的心智，啊，心部的主要传承。那么就是说，后面他在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些圣迹。那一带就是我们在从成都上去马尔康，马上要到马尔康的时候，大概有几公里吧，8公里吧，几公里。那不是在那个路标嘛，就毗卢遮那的修行洞圣窟，是圣窟吗？什么？那个地方也是很大的洞，很大洞，大人上也去过啊。那个比如他，比如遮那开的泉水，还有他的拐杖。当他的拐杖插在地上，现在长成一个很大，好像7、8米肯定有。像这样的话，那么高的一个树，但现在是保起来了。以前最早大学生去的时候，抠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分了，这个他这个树皮，现在完全摸都摸不到了，不要说是抠树皮了，只能看得到他的这个，还有他的石头上的一些神迹啊，这个特别多。有的时候去朝拜一些这个传承上师们的一些圣迹，还有再上去的时候。金川那边好像路边也有，上去以后，比如扎达大师的一些圣，很多很多圣迹。实际上那边的话就是他的教化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释迦牟尼察瓦龙期间，还有就是在那个在那个乃龙深山那边也有啊。乃龙深山那边不今年嘛，很多道友朝拜那个乃龙深山，那也有比如扎达和伊达娘波，他们一个是这个一个变成兔子，一个变成鹰，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他们从对面山上。然后说是谁先能到这边啊？从那个山的那边嘛，他说是那中间隔一个山沟，他们就比赛这个谁先到。然后呢，就是说伊达娘波在前面，然后那个毗卢遮那在后面。伊达娘波变成兔子，然后呢，毗卢遮那变成鹰，然后他们就过来之后，这边一个很大的石头啊，很大的石头。然后这个伊达娘波来的时候呢，一下子他的这个就撞在这个石头上了，那个兔子就是很清晰的一个。兔子的脑袋、耳朵一个印记，然后呢，毗卢遮那，他就变成老鹰飞过来了嘛。飞过来之后呢，也撞在石头上，就这个老鹰的翅膀那个很清晰的一个，在石头上都有，还有他的手印啊，这些都是给后代的留下了很多很多这些朝拜的地方。就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看到这些圣迹的时候，想当年的一些情景啊。有的时候真的来讲的话，就到底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总是想想当年是怎么样子的。我到无光尊者的喀斯托嘎的时候，也是在想。无光尊者当年在这个山洞里面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住在哪里啊？他怎么出去打水啊？是怎么样的呢？有的时候总是在想这些问题，是这样的。所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是很容易意念这些传承上师 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位年近80老迈龙中的老人，名叫班干波彭公波，这个也是比如扎那的一个心智啊，一个是这个很大的弟子。他当时已经85岁了，是这样，很老很老。当时呢，就是说他们好像准备，当时流放结束了，那个国王呢也是带信说可以回来，上次可以回来了，然后他们就准备启程。启程的话，就他和这个玉藏娘波，他和玉藏娘波一起走，然后就碰到了，在这个据说有些时候说是在道府一个地方然后有些地方说，有些说是在那个卢霍，就是在大日山降生地。那儿有一个草原嘛，一个叫什么草，种塔草原嘛，什么？那个草原上就有，现在还有这些，脚印啊，这些就是那个地方见到的就那个地方见到了这个，摩棚公婆见到了毗卢遮那，是这样的。有些说是在那个叫做道府有个神山，叫扎嘎神山那个地方，那儿里面也有很多神迹，反正就是那一带嘛，那一带的时候见到了摩棚公婆，他就问你们从哪里来，上哪儿去啊？他说我们是从迦摩查瓦龙，从这个迦龙过来，然后我们要去拉萨。他你们搞错了，两位，你们要求法，应该在这个就是这个怎么应该在嘉绒，应该在那个地方才行。你去西拉萨求什么法？拉萨有什么法吗？就是这样的，真的要求佛法，就必须要在嘉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毗卢遮那住那儿他就这个名气很大嘛，是这样。他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佛法的大太阳啊。现在你要求法了，你搞错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要不是他不说，要不是我太老了，我都去了，是这样。心情特别大，然后毗卢遮那说："我就是毗卢遮那。"然后他就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求马上求法嘛。然后呢就是毗卢遮那给他传这个，说是上师瑜伽以上师瑜伽为主导的这个本来清净的修法， 然后呢，就他就用这个缠带呢，就是这里面讲的用缠带系在身上，上师将缠带系在他身上，因为他，禅杖靠在他腰间，因为就是说他没办法端坐，没办法端坐，他有些时候修法的时候，他有一些缠带，有时候我们看到相片啊、图片里面，有些修行者呢，他就是有一个带子这样捆着，有从肩上这样下来，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修这个法的时候呢，有一些特殊的姿势。那个特殊姿势，你如果不用缠带捆住、固定住的话，很难长久保持。所以有的时候他膝盖要翘起来嘛，膝盖翘起来的话，你没办法，就必须有一个缠带这样捆着。捆着之后，他就可以固定好这个姿势。有时候这个叫缠带，有的时候叫禅杖，禅杖靠到了腰间是这样的。然后就帮助他就端坐，然后对他讲了，对他传讲了上师瑜伽修法啊。结果他的香穴中升起的直断，本来清净的真正密意。最后身体散为尘埃而成佛，然后他就是个他的根基很密，而信心那么大，是这样的。他就甚至于说他去拉萨求不了法，是这样的。要求法就在家中去求法，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信心很大的缘故呢，给他传完之后，他就是证悟的本来清净。传记里面讲了，证悟实相之后呢，抱着上师的脖子一天没有放啊，是这样的。就特别高兴，特别欢喜，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是说是啊，他证悟的更深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证悟的是可能初步的证悟嘛，他特别欢喜，然后抱着上师的脖子一天没有放，没松手。然后呢，就是他证悟就完全显发了，是有这样的记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完全都也是因为上师瑜伽对上师的信心非常大。那他是这个活到了100多岁，然后呢，好像我看了也是一个缘起嘛，他的弟子。藏密佛教史里面记载他的弟子没有低于70-80岁的，就是说都是80岁啊，70多岁啊，遇到这个上师，然后修持，然后最后得到这个成就，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一个这个传统，似乎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他们主要的一个成就的地方就是在扎嘎神山，好像道佛很想以前都想去，但是一直没找到地方。像这样的话，有一个神山，我问了，好像问农诺夫，农诺夫说好像不大。神山不是很大，好像是，但是呢一直没有去过。以前我很特别想去朝拜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是这些这个传承上师们呢也在那儿，他一方面来讲也是康区的5大神山之一嘛，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传承上师那儿修法的地方。波尔多的话去过3次，还有乃龙深山这地方也去过，然后这个神山就一直没去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那个神山里面有个叫做狮子岩啊，狮子岩，在这个像狮子的一个这个岩石那儿呢，啊，最后他们好几个都是在那儿修行成就红身的，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专家当中说，他们把袈裟啊、把念珠啊一放下来啊，就是取下来之后放在那儿，然后身体就红化了，是这样的。最后就只留下这些东西，所以说很多他就好几代，好像看到至少有6-7代吧，都是老人，全都是很老很老的。他遇到佛法是70-80岁了。然后就是说是都是从那儿开始遇到佛法的，从他开始，他就是80多岁才遇到上师的。然后他的弟子可能也是专门挑一些，是不是挑一些老的才传他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他的一个缘起就是这样啊，缘就是很老他遇到，然后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传递一种信心嘛，老不要紧，只要你有信心的话，你看这些80多岁的他的弟子一个比一个老，好像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很老的，但最后来讲都通过大圆满的一种，就他很轻易的信心和大圆满的窍诀都有证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40多啊、50多啊，这个其实根本和他们来讲就说是很年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都有，全部都完全都有这个证悟的机会。因为这个传承上师他为什么这样，他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必要，实现的必要。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上年龄的时候就会比较沮丧，哎，我这么大年龄了可能不行了，修不了法了。但也不一定，如果有很深的很强的信心修上师瑜伽的话，即便是85岁开始修法，他也可以证悟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在咱们的传承上是历史当中呢，有些呢讲的很广啊，有些呢就稍微略一点，这些传承不同的传承都有。张伯木公布呢，这个也是在这个大圆满的传承当中呢，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啊，因为他就是这么老才遇到上师，然后就是说一下子就证悟实相了。这个也是比如扎了这么多弟子当中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弟子，实际上他虽然不像这个，他不像这个郁达娘波一样，郁达娘波呢他是一个。他是后面成一个翻译者翻译家嘛，然后他也是成了25大弟子之一，他也是后面对这个大圆满的传承呢也是起很大作用的。但是比如这个木本公布呢，他就说是证悟之后呢，他就是他收的弟子不多，但是他收的弟子很多都是具有这个真实证悟的一种殊胜功德的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很多地方都有吧，在这个比如扎拉，在那个什么，在这个商业市那边有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就他自己，他不是最明显的是他有个三只眼睛嘛， 啊，在这额头上有只眼睛，是这样的，在很多图片上面都有。他开第三只眼的地方就是在那是在这个商业市附近，有条路进去，就叫亚马农，亚马农的地方，亚马农的地方呢，就很多道友可能去朝，也能没去朝。亚马农地方叫长寿岩，长寿岩呢是当年是，这个什么莲花大师呢也住过，然后给这个慈崇德让他有寿葬，然后就在那开长寿水，开了长寿水，然后让他这闭关潜入寿葬的地方。毕达大也在那修，闭了3年的关嘛，就在那有个山洞开了第三只眼从那儿打开的，是这样的。就那个地方也有这些很殊胜的地方，那一带的反正就是说这些传承上师的圣迹呢。非常非常多，所以说道友们要去的话，朝拜的话，这些有很主要的地方啊，不可不知道。所以说呢，所有9层次第的法门当中，再找不到比这些上师瑜伽更为殊胜的僧道了。所以说，所有的9层次第的法门当中呢，找不到比上师瑜伽更殊胜的僧道，是这样的。虽然把它命名为伽行，实际上一切正行道的究竟要诀就是它。虽然名字呢就取叫伽行啊，我们说这个就五伽行当中的一个上师瑜伽，实际上呢就是它是所有这个正行道的究竟啊，不单是正行，而且是正行道的究竟，因为它是所有九正道当中最殊胜的，在相续当中升起强力证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道，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们要这个上师瑜伽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修行过程中要成为所有修法当中最主要的修法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素质，我们的相续要成熟到一定的高度，否则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里面法本里面讲到了这么殊胜的这些道的观要了，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暂时达不到。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始终如一的将上师瑜伽作为修行的核心，即使没有任何其他修行也可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呢，都把上师瑜伽作为修行的核心，就所有其他的法都不修，就始终如一的就只修上师瑜伽这一个法，实际上在那把所有的法归纳到上师瑜伽当中，即便呢没有修任何法也可以的。那么就是说，大圣上师在里面也讲了哈，对待这个问题也讲了，就是说，因为这句话呢，它是针对某一些。他的修行，就是说他的修行的能力还有他自己的根基已经非常好的那种情况，他的确其他的法不修完全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升起之的圆满次第啊，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是还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现在让我们一直修上师瑜伽呢，可能是就是说是这个可能还做不到啊。我们的心可能我们的专注度啊，还有我们自己的一种对上师瑜伽修法本身的理解深度广度都不够。随着修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刚开始修的时候信心满满的，我一定要，我什么法都不修了，我就修一个上师瑜伽。刚开始的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几天呢，几个月啊，慢慢可能也就是说是慢慢这个心也会动摇，他觉得是不是再加点别的，再修点别的吧，还是有的时候慢慢也会这样想。就上次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学多修啊，所有的这些升起之圆满都可以学一点，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完全就只以上师瑜伽作为修行的核心就够了。所以呢，诚心诚意尽心尽力修上师瑜伽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呢，每天呢也应该有一定的时间来修上师瑜伽，或者我们在打坐之前呢，也是一个比较简略的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然后我们现在很多道友在磕头的时候修五加行顶礼的时候，这个用的是法王瑞宝的上师瑜伽，所以这个呢也认认真真的把它当成上师瑜伽的法来修，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加持。虽然就是说是像这些这个传承上师们，像这个摩诃公波这样的，像这个智慧光尊者这样的，像那罗巴尊者那样的，现在也许我们还可能是，还暂时还达不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修呢，就肯定会有收获的，肯定会得到加持的。其实我们的加持啊，我们的信心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慢慢一步一步的逐渐逐渐的修起来的，也是这样逐渐修起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我们现在的话，就虽然修也许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觉受，但是呢，只要我们认真修的话，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所以这个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是这样。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就说上师瑜伽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